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你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吗？花儿姐姐发现自己呢是很没有方向感的哦。好，那我们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呢，人家就会帮我们取一个外号，叫我们路痴。路呢就是马路的路，痴呢就是这个痴心妄想的痴，就白痴的痴了哈。好，那小朋友我们呢如果没有方向感，就很容易被人家说我们是路痴。那可是路痴是天生的吗？其实人的头脑里面有四个跟那个导航很相关的神经细胞啊，那包括位置细胞，还有这个网格细胞，以及边缘细胞，还有这个头像细胞。那其中呢，位在那个大脑的海马体里面的位置细胞，就是决定方向感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不晓得小朋友，你这个位置细胞呢，它发不发达呢？好，那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有那个方向感，不要跟花儿姐姐一样。不过花儿姐姐身边的人都是很有方向感的。
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我换了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讲到这个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啊，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发明呢，它就是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有关的。好，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哪四大发明呢？好，包括呢造纸术，还有印刷术，以及呢指南针跟火药。那么指南针呢，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小朋友讲它一个发明的这个来源嘛哈。那造纸术呢，其实是在东汉时期啊，有个宦官他叫叶伦，他所发明的。那因为呢叶伦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们呢书写的这个材料啊这个竹简木片呢真的是太笨重了啊，然后呢这个丝帛呢又太昂贵了，所以呢他就改革了造纸的一个原料跟技术啊。那另外呢印刷术也是呢中国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哦。那火药呢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啊，因为呢在东汉时好这个道士呢在炼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偶尔发现的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指南针。好，指南针呢，好，小朋友你对它有什么样印象呢？它不是一根针哦，虽然它里面有一根针，但是呢它大概就是指引这个方向的，好，这样的一个器具。那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听看，这个指南针呢到底是怎么来的。父爱如此盼儿归，中国人制造的指南针。提起中国的四大发明，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的确，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的文明。在四大发明中，指南针最早出现，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诞生，当时它的名字叫司南。司南是管理南方的意思，在它的背后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楚国有一位父亲，他是一名矿工，由于兵荒马乱，他的老婆被战火夺走了生命，所以他只能和自己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矿工中年得子，他非常害怕儿子也会在战乱当中死去，就不准儿子离开自己半步，哪怕对方不愿意。谁知道越是怕什么，老天就越要发生什么。儿子长到了18岁，居然对打仗呢痴迷起来，整天都是舞刀弄枪，还叫着说呢要上战场去杀敌。矿工很生气，他把儿子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说了一些气话。
你从小力气就不如别人啊，上前线还不是又是等着送死呢。
儿子这时候呢也来了气。
哼，谁说我不如别人，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让你知道我是个勇猛的男子汉。
矿工却不肯让孩子证明，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年迈的父亲说什么也不支持儿子的想法。就在父子俩争吵不休的时候，村子里忽然来了一队招募壮丁的官兵，他们到处叫着
当兵有钱拿，
挨家挨户的去劝村民们当兵。儿子喜出望外，背上了行李就要出门，父亲一看连忙的把大门给锁住，骂他，
有我在的一天啊，你就休想出去。
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儿子从窗户里面逃了出去。待老父晚上回家后，他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家，禁不住就老泪纵横。而在儿子应征入伍的第二天，老父来到了军队，他对着军曹说了很多的好话，才被允许跟儿子相见。儿子很害怕，他怕父亲骂他，还好父亲的眼神很淡然，不然就要发火的样子。在父亲那一双布满了皱纹以及老茧的手上，还捧着一个用麻布包裹的东西。
对不起啊，
儿子有点不好意思说。这时候父亲哀叹了一声，他解开了麻布，取出了藏在里面的东西。儿子定睛一看，居然是一个正方形的盘子，盘子的中央还有一个小勺子。
这是我以前在挖矿的时候挖到的一个磁石，后来我发现这种石头总是指着南方，就把它做成了这个东西。
父亲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父亲又将勺子摆弄了几圈， 儿子看到勺柄总是指着一个方向，不禁的感到有点奇怪。
你看，勺柄啊总是指着南方，所以呢我就叫他思南，希望你在外面不要忘了家乡。
父亲说着说着，眼中就流出了眼泪，而儿子的眼眶也湿润了，他忽然觉得有点不舍。这时候长官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儿子不得不迷蒙的泪眼向老父告别。父亲将思南塞在了儿子的怀里，目送着儿子离去。从此一别，再也没有相见的一天。后来儿子在战场上面冲锋陷阵，立了不少的战功，他始终将思南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拿出来把玩，然后顺着勺柄指着方向向远处眺望。他没有忘记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当战争结束后，长官要给这个年轻人封官，年轻人却婉拒了，他想快点回家找到他的父亲。谁知道当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后，才得知父亲早已经过世多年，而不由得悲痛欲绝。那个思南被儿子供置在父亲的灵堂上，而他再也没有离开家乡。
星空一道温暖光芒。
哇，小朋友，你听完了刚才呢花儿姐姐说的这个思南啊指南针这个故事呢，会不会觉得有点感伤呢？好，其实呢父亲他给了儿子这个思南啊，那时候叫思南，也就是说他的箭头都会指向南方嘛，哈，那他就跟他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忘记这个南方呢就是你的家。所以其实呢每一次当这个儿子他看到这个指南针指向南方的时候，可能他当下那个心里啊，他就跟他的父亲呢是有这个心电感应的，他就觉得说好像父亲呢就是在呼唤我呢赶快回家。那这个心电感应呢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其实心电感应呢，好，它呢就是说一个远距的一个感应，好，也就是说呢它不借着任何的一个感官或者是物理的途径啊，把这个讯息呢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的现象或者是能力。好，那么在报道当中呢，这些讯息往往是被描述或者是普通这个感官呢接受的一个讯息相同的哈，所以呢就在1882年的时候，就是 FWH 这个梅耶尔，他呢就创作了这个心电感应啊。那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会喜欢讲心有灵犀啦，好，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哈。好，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心灵感应的这个故事，是讲到在中国的元代呢，哈，有一本书叫做《24孝》，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叫做《孽子痛心》啊，它里面就讲到说呢，孔子呢还有个弟子啊叫这个曾参，那他入山呢去打柴，那家里面就来了客人，然后这个妈妈呢就不知所措，于是他就用那个牙呢去咬自己的这个手指，哈，就是用牙齿去咬自己的手指。结果这个曾参呢他就忽然觉得心痛，然后呢就赶快背起他的柴呢是迅速的赶快回到家里面，然后呢就跪下来问他妈妈，结果他妈妈呢就跟他讲说，哎呀，因为有客人啊忽然来了，我是咬手指让你知道。那因为这个曾子呢是很孝顺的，所以呢他就对母亲的痛苦啊有很强的这种感知力。那后来呢也有人呢就写了一首诗啊去讲说这个就是讲到曾子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有灵犀的孝顺啊，那这首诗呢还就是讲到说，母子方成孽，而心痛不禁，父心归未晚，骨肉至情深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挺有趣的啊。那到底呢要怎么样去探测或去了解或者是使用这个心灵感应呢？其实很多的研究人员他们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透过科学的一个重复试验啊去证明这个所谓的心灵感应了哈。好，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工具，像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指南针嘛，对不对？好，那指南针呢顾名思义当然就指一个方向哈。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指南针呢？什么样的人需要指南针呢？其实最需要指南针的人就是旅行的人啊。其实通常呢我们要准备一个美好的旅行，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好，那当然啦，这个指南针就很重要了。好，那现在人呢是不是真的他会用指南针呢？其实应该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什么有导航嘛，所以呢他就拿手机然后去导航就好了。但是旅行呢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啊？其实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旅行，而且在疫情之后啊，很多旅行呢就叫做过度旅行啊。小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过度旅行这四个字哈？那这是联合国提出的一个警告，他说因为现在呢真的是很多人很喜欢呢到别的国家去走走嘛，哈，包括现在像花儿姐姐住的这个城市呢也是很多人他们都很喜欢到日本去。像以前呢我们要去个日本我们可能都还要计划一下，然后呢可能要准备一下，但是现在的人啊，他们到日本呢因为跟花姐姐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很近的，所以呢说走就走啊，好，可能呢连行李都不用准备了啊，因为花姐姐住的这个地方跟日本的距离其实时间呢没有很长啊，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就好像我今天从北部我要搭车到南部的感觉，说走就走。但是呢花姐姐还是要提醒小朋友，当我们要做旅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几个功课呢是需要学习。第一个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这个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小朋友可以先去想一想。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温柔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 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会想说，哎，反正我又没有住在这里，所以呢，我乱丢垃圾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呢，我们必须要学习，好，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呢去对待这个地方。那当然啦，好，就是你好像呢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是带着一本书的感觉，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其实呢旅行跟阅读一样，都是可以拓展我们人生的一个这样的经验。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探索的眼光啊，就是说当我们呢去别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在旅行的这样的一个途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一定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去探索这样的一个世界哦。
曾胆小孤单，
曾自卑失望，
以为我没有
什么事都害怕，
是他使我生命有了改变，哦，奇妙改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心希望使我拥有信心力量，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再一样，我好喜欢新的自己。Now I am happy to see the real me, and now I have joy.What I should be. Now I love my life and I see my life. Oh, amazing lif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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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e have new life because of the newborn king.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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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e have new life because of the newborn king.
曾胆小孤单，
曾自卑失望，
以为我没有
什么事都害怕，
是他使我生命有了改变。哦、oh, 奇妙改变，啦啦啦啦啦啦啦，新的希望使我拥有信心力量，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再一样，我好喜欢新的自己。Real me, and now I have joy to be what I should be. Now I love my life, and I see my life. Oh, amazing lif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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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e have new life.Because of the newborn k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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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e have new life. Because of the newborn king. Now I am happy to see the real me.
好，小朋友，其实花儿姐姐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啊有跟小朋友讲过，就是说如果万一我们呢出去玩的时候啊，万一我们走失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好，那花儿姐姐还是要再次提醒小朋友哈，因为可能现在小朋友呢很少在用那个指南针啊，或者是呢用这个导航啊，那所以呢在玩的时候就不免呢哈玩过头了，然后就爸爸妈妈突然不见了，然后迷路了哈。好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小朋友迷路的时候 候呢，待到原地哈，不要乱跑，好，然后再来呢，尽量在人多还有这个灯光比较亮的地方去等待，然后呢，可以去寻求这个警察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去帮忙，然后注意到附近呢有没有店家请求这个协助，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平常我们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还有家里的电话哈都要把它背起来，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万一真的迷路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害怕喽。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